好，大家晚安。我们进到了马尔谷福音最后的部分了啊。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第十四章，到十六章。我们前面已经从十一章开始，耶稣进到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三天的时间啊，进城出城啊，在城中，在圣殿上面，就跟这个犹太的各级的领导阶层有很多的辩论跟谈话。那现在是进到了真正的苦难的叙述，十四章跟十五章啊，那还要加上十六章的一到八节复活的故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单元啊。然后从这个十六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啊，那关于耶稣复活显现的报道，应该是后人呢、啊，就是比较知道了马窦、路加跟若望的传统，他们就补充进去的啊。通常我们看见目前有的这一些古老的手抄本啊，比较老的手抄本都是在马尔谷十六章第八节做结束啊，第九节以后是后人加进去。当然我们再跟各位提醒啊，教会定段的圣经的灵感是整部作品，但我们在做这个研究跟分析还是可以谈嘛哈。那说基本上十四章到十六章第八节，它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那我早上在神学院里面上课，跟学生们介绍这个耶稣复活前的，应该是这么说，就是福音成书之前的关于耶稣的传统啊，怎么样在耶稣的活着时候，他的言语跟行动被人留下记忆。然后在耶稣死亡复活升天以后，在初期教会的宣讲过程当中，慢慢的在形成一些文字啊。大概最早形成的一个文字的记载应该就是关于苦难的，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的啊，你可以说十四章到十六章开始，或者可以更稍微扩大一点，从第十一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开始算。为什么这个会是最早留下的？因为当初期教会啊，相信了耶稣是天主子，他马上就必须碰到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解释的哈，就神怎么会死？啊，他们要去解释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复活当然很容易讲嘛，就是大家去相信就好，就是让他们看出来耶稣是天主子，他的天主性，这个比较好讲。但是死亡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啊，神跟死亡连接在一起，我神降生成人，那应该这方面谈的比较多，而且大概也是很清楚，他们从这个复活的事件开始出发，那跟复活连接最近当然是死亡嘛，那跟死亡连接最近就是苦难，所以大概这个是最早啊，最早关于耶稣的故事啊，我们今天推论了哈，最早所有跟耶稣有关的传统都从这一个苦难叙述开，最早慢慢延伸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哈，这个苦难的故事啊，可能是真正最早人们谈耶稣的故事。然后呢，从这故事慢慢延伸，他生命会越来越丰富。所以你看啊，我们读马尔谷福音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到了第十四章。如果说我们把这苦难啊从第十一章算起的话，又进入圣城开始算，那我们知道从他的进城到他的死亡复活，总共经历的时间是一星期嘛，对不对？那一星期的时间，前面呢，从一到第十章是耶稣的全部公开生活。那从这个福音的记载啊，我们说，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成一年了，啊，因为他没有像若望福音讲那么多节庆，若望福音提了三次逾越节，当然就三年了嘛，哈。但马尔谷没有，他就没有这么在意。但你至少想应该又有一年的时间吧。其实应该是更长了，应该是更长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假设看成一年呢，你发现啊，他花了十章的篇幅讲一年的故事，然后花了六章的篇幅讲一星期的故事。你单单看这个篇幅就知道什么事情最重要了。所以有一个学者这么说，说马尔谷福音啊，其实就是耶稣苦难叙述，然后呢加了一个很长的序言，给他全部的公开。这个说法可以大概可以接受了啊，就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方式。当然它重点是强调这个苦难的叙述，那当然这是因为非常关键的嘛，这苦难叙述是 他们最早需要处理解释为什么耶稣为什么神可以死啊，是到底是什么道理。那这个是我们这边跟各位开始今天开始看，我们进到这一部分了，听到这个耶稣的苦难的叙述这样子。那么从马古之前的苦难叙述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知道福音是靠着作者或编辑者收集材料编辑而成的嘛。我们现在能够追到的真正的最古老的文字材料就是马古福音了，更早的我们没有。我们可以肯定马古是从这些材料编辑而成的，但他之前的那些收集的那个材料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流传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说以前的形式到底怎么样。当然在学者们可以讨论很多了，但这个当然以后要需要考古学的帮助。如果考古学能够发现只字片语，发现一个羊皮卷，发现一个什么纸草的，只是发现一些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很古老的碎片，那可能会是我讲那个轰动万教惊动武林啊，对不对？但那只能是碰，可以说就是碰运气了这样子啊。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肯定的是啊，那么关于苦难的叙述啊，有一个很深的，如果对旧约背景熟悉的话就知道，他基本上是把耶稣看成一个什么旧约里面那个受苦的义人啊。那旧约有非常多苦难的圣咏，那当然最多的是有些苦难的圣歌啊，就像这个以赛亚啊四首啊，上主受苦仆人诗歌嘛。那我们知道其实整个圣经传统有非常多谈论这个主题的啊，那特别是圣咏可以看22篇啊，41篇啊，这非常关键，特别是22篇，我们会给各位介绍到，整个马古福音在写耶稣的苦难的故事的时候，几乎是倒着引用啊，这个圣咏22篇，圣咏22篇第一句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啊，这句话呢，刚好是马古的耶稣活着的耶稣最后一句话。啊，如果你去看那苦难叙述，全部的马古的苦难叙述的话，你就对照这个圣咏22篇，就非常像，就是整个故事倒过来讲的啊。那一个在圣咏里面那个祈祷者，那个苦难中的祈祷者，那我们看见那个圣咏里面哈，或者他读了一些所谓的苦难圣咏，是一个受难的人他的哀悼，像天主呼嚎的那个哀悼，他最后的结尾啊，都不是苦难结尾的，都不是哀嚎，都是献难。啊，都是在他这样的祈祷留下，他最后他这个祈祷当中，他最后还惊艳到天主的救援。那如果我们这么看就可以明白了，那其实作者是马古是很清楚用了这一篇圣咏，那来表达了耶稣的最后那一句话，其实代表什么？代表这整个啊这个苦难中的祈祷者，那个苦难圣咏的祈祷者，他对于天主里面最深的信赖。所以我们这么看的话，耶稣那一句话，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什么舍弃了我？不是哀嚎，不是抱怨，其实他是在这么深的信赖当中。如果你把这个圣咏读完，就发现那是个信赖的圣咏，那不是埋怨天主的圣咏啊。那在最深的信赖当中，或者你可以讲，就是他不明白吧，但他还是把自己怎么样交付给天主，他相信天主会做什么，即使在他现在必须面临死亡了，他还是相信。这个是大概整个的初期教会最深的对这个苦难的反省。好，我们因为这个篇幅很大，我们就一节一节看，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哈，14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司祭长和经师设法要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而把他杀害，因为他们说不要在庆节内，怕民间发生暴动。好，这可以是整个苦难叙述的这个引言。首先提出什么具体的时间啊，逾越节跟无酵节，然后呢报道了刻意杀害耶稣这个阴谋的主谋者啊，司祭长跟经师。好，那这两个因素呢会一直慢慢的发展下去。那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前面我们还记得从第11章到第13章，耶稣跟这么多人的辩论里面，他主要的对手就是司祭长跟经师嘛，而且他们被打得很惨，完全无法抗拒耶稣的言论。好，他们现在就是你几乎要有一个印象，好像是恼羞成怒啊，当然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了，这可以用民间可以想的这个东西啊。那 那就是把这一个整个的冲突哈、啊、跟辩论啊，就提到了个最高点。那么是耶稣呢要被这些人害死啊。那这边一个非常根本的目的就是说，这个反对耶稣的这些人啊，他们终于决定怎么样用这个我们说杀手锏吧哈、啊，最后的一招啊这样子。那这个简短的背后的叙述呢，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哈、啊，这个讲故事的人啊，就是这个马尔谷福音的作者啊，他对于整个事件的发生呢、啊，他其实有一些相当的知识的啊。然后我们看见呢，他们当初这些耶稣对手怎么样，他们还是很迟疑要不要动手。那他们真正的关心的或担忧的是怕引发暴动啊。他们想要把耶稣除掉，但他们又知道大家都喜欢听耶稣的，很多人其实就是他们怕他们一般的现行的宗教跟政治领袖们，但他们还是爱听耶稣，或者已经跟耶稣站在同一边啊。他们怕在一旦处理不好的话发生暴动，当然发生暴动这些掌权者他们有能力镇压的了，但只是怕万一这个暴动太过严重引发了罗马军队的介入，他们就无法控制了。这是最最根本的啊！这困难你知道，他们还在担忧到底该怎么办啊？怎么样可以把耶稣捉拿，然后杀害，同时不引发暴动，而且马上又到庆节了啊！就在这庆节，他们开始讨论这个事情嘛。他们正在这个辛苦的彷徨未决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等一下我们看到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犹大斯居然自己愿意站出来把耶稣交给他们。啊，没讲动机是什么啊，没有说犹大斯把耶稣交出的动机没有讲，只是说愿意。然后呢，因为他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犹大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愿意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当然应该就付出一点报酬给犹大斯，那很自然的。那等于说，在这个困难就好像自然而然得了解决。他们就有机会，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他们一直想避免的这个逾越节，却刚好是在那天发生。啊，很多这个巧合，你如果仔细念，其实蛮惊人的。或者你可以，如果讲的比较轻松一点点，如果我讲一个暂时把信仰搁置在一边的话，这蛮有趣的，蛮有趣的。有时候我很怕讲这个字很有趣，所以我常常讲啊，怕叫我们误会，好像说这个太，好像听得太轻浮，因为对耶稣的爱。可是你注意看他这个讲故事的方式，让整个故事铺陈的表达哈，他是非常的有这个张力的地方。好，我们看一开始啊，讲这个时间，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跟无酵节，但从这个耶稣进城开始算，已经到第五天了啊，讲这两天。好，那么这经文就确定这一个苦难要真正发生的时间的资讯，那用两个节日来表达，那逾越节跟无酵节。这两个节日其实只同一天呢啊，那各位有兴趣查可以查一下出谷记十二章哈，啊勒位记的二十三章五到六节，还有生命记的十六章的一到八节，他谈这个节日，你就会明白他这边的写法啊这样子。那逾越节表达这个节日啊，他同时呢也表达出他们现在吃了个晚餐，逾越节的晚餐啊，那包含怎么样呢？在过去。在梅瑟带领老百姓离开埃及那个日子，那个从这个奴役的埃及之地啊，离开到进到天主许诺的牛奶牛蜜的地方，但这个节日他们要宰杀羔羊啊，那羔羊称为逾越节的羔羊，那这个节日是在尼散月啊，十四日呢杀羊，然后晚上呢吃饭，就日落开始嘛，那日落其实算十五日，所以十五日是这个逾越节。啊，那从这一天开始的一星期都是无酵节期，啊，就这一个星期里面就是不能有任何发酵的物品，在这个逾越节前一天要把这个家里面所有的酵母发过酵的都要清除掉，啊，这是这个讲，所以这个逾越节它同时是无酵节期的开始，这边讲话就是你可以说它讲的不够精确啊，逾越节跟无酵节讲在一起。但是他这个是也是一些小的因素让我们去怀疑，我们会认为说马古福音的作者可能对犹太的传统不是那么的深啊，那么的熟悉这样子。 好，那么十天是逾越节跟无酵节的前两天啊，这个事情他们在开始计划里面显示怎么样？就算前两天也显示逾越节哈、跟这个苦难故事间密切的联系啊，很接近。那这个马古的叙述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重要性。我们如果从这一个第十一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开始，你其实你注意看，他好像就在倒数计时啊，第二天。第二天，一天一天一天过，可一天一天的算日子。你这个读下去，读到后面，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发现啊，它是什么？清晨、第三时辰、第六时辰、第九时辰，就是一个真的一直接着接近耶稣死亡的时间里面。那现在怎么样？是他换了一个方式啊，就是本来这一天是逾越节跟无酵节的前两天，其实按照一开始算，应该是从耶稣进城算起是第四天。第四天，好，那就是他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第四天，如果你要换算就是星期三，这样子。好，接着我们看第一节后半段，然后司祭长跟金司就设计要抓耶稣，他们在想用什么样的诡计，当然就是作者已经这个带有这个批判性的写法了嘛，就是他们就是诡计啊，把他杀害啊，他们因为他们说怎么样？不要在庆节内，怕民间发生暴动，所以才需要设计哪一个好的时机，什么好的方法啊？那我们这边其实看见啊，这个早就出现过的啊，司祭长跟金司们他们寻求捉拿耶稣的机会，在第十一章十八节已经出现过一次了啊。前面耶稣刚进城就出现过一次，目的是要杀害他。不，这边还是一样啊，没有明白的说捉拿耶稣之后会怎么样。会经过一个合法的审判吗？还是要怎么先关几天，还怎么样？到底什么时候要杀害他啊？都没有写，显然是还不太清楚，没有真正的想清楚的计划，到底可以怎么样执行？有了一个决议，但是呢，方法还没有具体的思考出来，大家可以这么说啊。他们只设定了一个条件，就是怎么样，不要在庆节之内。所以换句话说，那么如果这个当年的按照这个。马古福音所写的话，他们星期五就是逾越节，星期四晚上吃逾越的羔羊，然后要再隔一个七天啊、无酵节期之后，那才可以。那所以应该还有一个十几天的时间呢。他们本来想的啊，可就是大概是现在看很多的朝圣者来这边过逾越节朝圣，都是人群都散去了，他们才要行动。啊，但本来是这样计划的，从文字上面看来这样子。好，不要在庆节内，因为在庆节里面呢，你知道是人都聚集了嘛，人多当然就容易轰动，特别是人多危险或者是很多这个失控的情况就会容易发生。他们希望不要啊这样子。不过呢，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第十到第十一节啊，他们所寻找的机会比他们所期待的快。他们还在想怎么样找机会时，机会已经来了，他们也怎么样也抓住这个机会，就没有管这个是不是庆节了，大概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马古福音的十四章十二节哈，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就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耶稣在那天死亡的啊。那我们知道根据这个若望福音的话是差一天啊，说对观福音的马古的最早的根据，耶稣所吃的晚餐是逾越节晚餐，那么星期五耶稣就死在逾越节当天啊。那根据若望福音呢，耶稣所吃的晚餐呢不是逾越节晚餐，而是在他死亡那一天才要吃逾越节晚餐。换言之，若望福音的逾越节当时是发生在星期六啊，星期六。那星期六要过逾越节，那星期五晚上要吃逾越节晚餐，那星期五下午三点钟在行晚祭的时候，圣殿要宰杀逾越节羔羊，那很自然的耶稣就成了逾越节羔羊，在若望的记载里面。那其实两个福音两种说法啊，都有相当强的神学性啊。那一般我们就说神学性越强的，可能会跟客观事实就稍微有点距离，可能是作者初期教会特别要表达这一个神学性，他们把这个时间定在那一天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看，真的你真的要，至少我的看法里面，真正要看的话，对观福音跟若望福音，他们都有非常强的神学性，你很难去比较哪一个神学性更强。 当日望福音就表达了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羔羊，但是你在这个对观福音的话，就更符合当初的第一个逾越节晚上，当天晚上他们就怎么样离开埃及走了，就得到自由了，所以很难说了，这个我觉得很难。虽然学者们很多讲法，但我觉得这个大家看，我觉得讲到这个他们作者可能有的目的啊就够了。那至于要定断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哪一个福音作者的叙述更符合那个客观历史事实，我觉得那太难定断了，争执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好，这是一开始啊，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看第二个事件啊，就是三到第九节，一个非常著名的，在伯达尼有一个女人，她给耶稣头上覆油啊。第三节，当耶稣在伯达尼那病人西满家里正坐席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珍贵的纯纳尔多香溢，她打破玉瓶就倒在耶稣的头上啊。有些人颇不满意，就彼此说，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溢？这香溢原可以卖300多块银钱，施舍给穷人。他们对那女人很生气。耶稣却说：“由他吧，你们为什么叫他难受？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因为你们常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你们几时愿意就能给他们行善？但是我你们却不常有。”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提前覆抹了我的身体，是为安葬之事。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诉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你看这个最后一句话是蛮有趣的哈，将来不论福音传到哪里去，这个福音就已经等同了耶稣的故事了嘛，那就几乎就已经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福音作品了，几乎真的蛮有，就是可以知道这已经是反映的是初期教会的眼光了。你很难去想象耶稣当年在生活时直接讲这样的话，当然我只是说我们很难想象，并不是说绝对百分之百不可能，这是我们没办法证明的。好，第三到第九节是一个女人在耶稣参加一个宴会被邀请要吃饭的时候呢，来给耶稣赴油，那地点呢是在伯达尼，那个宴会的提供餐点的主人名叫西满，还标注他是赖病人，大概应该想说是曾经得过赖病人，这个外号就留在他身上，或者他可能就是一个外号，这身上不是可能有皮肤上有一些不好，或者甚至于嘲笑他不知道怎么样的，那么就用他。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是赖病人的话，就算耶稣不介意啊，别的人会介意的了。他也基本上他其实就是公开的违反了犹太的法律，赖病人必须在怎么样城外，同时在远远的 离人群远的地方，有任何人靠近自己要高喊不洁不洁，不要靠近我。这个应该是一个曾经得过赖病的，如果这么写法，你得到安全的这个事件呢，反而让他变得到这个外号，好，叫做西满。那么这故事里面，尤其是第八节，耶稣呢把自己的事件就连把这个事件啊就连接到他的死亡了嘛，这个女人是什么？是预先覆抹了我的身体，为了我的安葬亡者都必须要抹油的嘛，抹香溢的，他这些预先先做这个事情，大概也暗示怎么样，在这个真正耶稣死亡的时候呢，人们会没有时间来不及做。预先做了这一个事情，应该是。那么本来哈，我们看这段叙述，尤其是三到七节哈，本来跟苦难叙述真的没什么直接关系的了。如果没有第八节的话，如果没有第八节，真的看不太出来哈。那它应该是什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一个故事里面来教导一个特别的一个讯息。那么我们知道这边当然是谈的，就是耶稣。比任何的穷人更重要，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呢，随时可以行善的，我们通通都不做，然后呢，突然看一个事情不高兴，反而把这个行善是关怀穷人变得很重要，在讲话里面，这个我们跟各位曾经讲过，在希腊的文学里面，在圣经的故事非常多，它是用一个故事包装起来，为了要带来一个非常核心的教导。我们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这一个耶稣召叫了马窦，乐位，然后呢马窦把他的同伴们都招来了一起吃饭， 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啊，然后就有人批评了，怎么耶稣跟罪人一起吃饭？耶稣说什么啊？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来是召叫义人，而不是召叫罪人嘛。他大概是要带讲这句话，讲说天主子进入人间是为了要召叫罪人，是要让罪人能够悔改。那他就用那个故事包装起来，让大家透过这个故事呢，容易记住那一个核心的教导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马窦有，他大概就直接延续着马可的版本，而且相同的时间、相同的位置里面一样的啊。这是耶稣到赖病人西满家里，但是呢，若望跟路加也有这个非常类似的故事啊。那路加写的第七章啊，非常早啊。是一个法利赛人叫西满的，他请耶稣吃饭，然后呢来了一个女人啊，倒了油倒在耶稣的脚上啊，给耶稣敷抹的。然后呢这个主人就不高兴了，说他如果真是个先知，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了啊，怎么让这个人碰他的脚呢等等。那耶稣就讲了一个很美的比喻嘛，对不对，说这个人爱得多得的赦免也多。所以整个故事要教那一句话，谁爱得多也更能够得到天主的赦免。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故事是包装起来哈，故事大概也是重要的，真正的他们在犹太生活里面非常长的在传递的流传的故事，但核心是那个教导啊，教导就教大家能够多多的去爱别人啊。那另外若望福音呢是在第十二章，也是非常前面的啊。路加福音第七章就更不要提了，路加福音总共有24章嘛。路加福音从第九章耶稣才开始他的旅程啊，从九章的51节开始从加利利亚走向耶路撒冷啊，所以在第七章就讲这故事。换句话说，路加福音的这一个抹油的故事呢，是在加利利亚发生的啊。我们今天看的马可版本是很清楚，在伯大尼，伯大尼离这个耶路撒冷非常近的嘛。我们在座大概都去过，我看都去过圣地，大概从一两个没去过，所以都知道这个概念的位置哪里嘛。那若望福音呢，地方是一样，伯大尼，但是呢，我们知道若望福音的那个富有的故事呢，是很清楚是玛利亚、马尔大跟拉扎路都在场。我们应该理解是那一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三个兄弟姐妹了，他们应该是感谢耶稣行了一个那么大的善事，把一个王者救了回来，或者叫了回来。那他们怎么愿意宴客一起，我常常喜欢讲应该是个庆生会吧，重生嘛，重生会。然后呢这个时刻呢，这个玛利亚啊，这个家族的成员之一，这个玛利亚，伯达尼的玛利亚啊，他就来怎么样，来给耶稣敷油了啊。当然也是一样，碰到当时有人讲话说那么浪费，那讲话那个人是石油大师，已经知道了啊。我们这边看见了这个，在这一个马古的版本里面的14章的第4节是有些人看呢不满意，对不对？彼此就是很不具体的，这一般般的，有些人没说谁，他们彼此讲，彼此抱怨，彼此批评。那这边呢，若望版本的什么是很清楚的，犹大师，然后怎么样？这里说因为他贪财，他掌管钱囊等等的话，所以看见这个不同的。作者的确有不同的叙述，你就可以明白，它本来是一个在初期教会流传的故事，一定有这个故事，有一个女人在某一个宴会当中为耶稣敷抹了油，而是用非常珍贵的油，那是抹在头上还是脚上呢？很难说。又问你说多数服从多少数服从多数的话，大概头上比较可能，因为是三部福音这么写，那只有路加写的脚，对不对？那这个地点呢，三部福音呢都说是在伯达尼，那只有路加呢是在加利利亚啊。你可以看见很多东西，其实大概是一个故事在被不同的作者啊保留下来，有不同的理解，然后安排在他们的福音故事当中来传达他们想要讲的最核心的神学教导。你看这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有这个特质，那故事的目的是他们要用来要传达一个教导的，或传达一个核心的信念的。好，我们看经文的第三节啊，就是在伯达尼，在一个赖病人的名叫西满的家里，耶稣跟门徒们做客啊。那么 我们刚才说了哈，路望福音是在伯达尼没有错，但是那个家庭就不是西满，而是拉扎路、马尔大跟玛利亚的家啊。路加的故事，那个主人也叫西满，但是呢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他是住在加里勒亚地区，这个是非常的不一致的传统，好像是。好，那么当耶稣正坐席的时候，其实这个蛮有趣的，这个没翻译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原文是当耶稣怎么样，在那个席间或者那个桌边躺着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古老的，他们当时没有桌子的了，他们躺在地上吃饭的，就躺着的时候这样子描写。我们翻成这一个坐席，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雅的翻译嘛。好，这时候来了一个女人，谁呢？没有讲。作者没有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啊，这女人来到用极珍贵的油啊，用纳尔多香液来给耶稣敷抹啊。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哈、啊、是玛利亚跟马尔大的故事啊。耶稣到了这边的家里面，那我们知道那是耶稣的，根据路加的版本的话，路加福音第十章嘛哈。第九章的五十一节，耶稣开始从加利勒亚动身，要走向耶路撒冷。所以路加在玛利亚跟马尔大应该是住在比较靠近加利勒亚了，离伯大尼还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样子啊。那么你说路加那一个玛利亚跟马尔大到底是谁呢？跟这个路望福音的这个玛利亚马尔大路是不是同一家人呢？很可能是，但是就很难啊。那住家的地方是不一致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来给耶稣抹油的啊，这边也是，他就没有讲是谁啊。那我们知道，只有在若望福音里面清楚的说是伯达尼的玛利亚啊。那伯达尼的玛利亚呢，因为他有这个马尔大是姐妹啊，跟路加福音有一点点的简单的重叠啊。那无论如何，他不是那一个玛利亚马达勒纳啊，玛利亚马达勒纳呢，她是马达勒纳的玛利亚，在加利利亚湖边的一个小村庄，哎，这样就这个完全不同的这样子啊。那我知道，我可能跟各位讲过嘛，就是把这个两个人要分开了，因为他的玛利亚是名字，那么后面加的伯达尼或者是马达勒纳是地名啊，两个地名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地名就变成像我们现在讲英文哈，就是。就有这个 first name 跟 last name 嘛，把地名变成 last name， 现在就有这个习惯这样子用，对不对？那么就知道应该不论如何不是同个地方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很小心，今天就是这个把他们看成同一个人呢，是因为对圣经的这个地理不熟不知道。那最早是这个教宗哈、啊，这个俄我略第一世，我们叫大教宗、大圣教宗啊，这个 Gregory the Great， 他先说是。就是写的同个人，就一直就流传下来，大概第四世纪的哈。那我最近读这一个大德兰作品，大德兰写有一本书是修女们的承德之路，他建立一个修院，第一座修院嘛，圣若瑟修院啊，他招收一些修女们来，他们就要求大德兰给他们写一些怎么样走向这个承德之路 ，the way of perfection 啊，走向去。那大德兰就提到这个玛利亚啊。他也认为这是同一个人，现在已经到了十六世纪了，你知道？你看这延伸着非常长的传统的。那今天我们这不是的了，就是大概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在真正的这个开始用这个历史批判法研究圣经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应该两个是不一样的。但你看到了十六世纪还是非常清楚写在那里面这样子，大多人还这么相信哈。好，我们说这不同的人呢，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边在马尔谷福音里面这个女人是谁没有提。啊，只说呢带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油啊，纳多的香液，纳多是那个材质了，香液是一般油，啊，给耶稣敷抹。好，那么接下来的对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油真的很贵，啊，得卖到300多块的银钱等等的。那敷油是一个特殊的行动，通常是对于尊贵的客人来哈、啊，他们都会给客人身上头上抹油啊，通常是在这个。用餐之前啊，用餐之前，那么各位可能看过这个埃及的那些图画啊，他们在这个古代画，他们会把这个可能头上也把那个什么香膏东西里面，那因为干燥嘛，干燥，当温度慢慢这个出来以后呢，油刚刚会慢慢会溶解，会从这个头上就流下来啊。 有一首圣咏，就是那么他描写这个弟兄的爱多么的好，说好像那个亚当的胡须油流下来这样，那个就是他们是，我们当然很难想象，那很油油腻腻的，谁会喜欢，对不对？他们可喜欢了哈，因为那个在干燥地方，那是让人这个舒服的嘛哈。但是呢，在这个真正的在犹太传统里，他还是他们在用餐之前欢迎这个人来，其实帮他们清洗啊，那很多时候油也是就是抹在脚上的。那其实这个富油无论如何，这个在真正欢迎客人呢，其实是抹在这个脚上，但是呢在头上抹油有一个非常深的连结是什么？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当撒母耳去选君王的时候啊，给撒乌尔给达卫都是头上抹油啊，所以那其实是一个君王的形状，所以有一些差别的。一般的民俗的客人呢是抹在脚上，所以你可以知道路加福音是这个传统来的啊，但是呢我在头上呢可能是若望福音比较深的把耶稣讲成君王，就这个那马古马窦就没有太清楚的讲他们到底什么特别的目的。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应该是就是一个君王性的非常尊贵的在头上，这么显示耶稣的墨西亚的身份啊。那我们从这边看大概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强调耶稣的墨西亚的身份。好，然后这个事情就让人开始不满意，第四节不高兴了哈，彼此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啊，哈，这样子啊。那这个女人呢用的香溢价值非常高啊，那并没有说谁不满，只是有些人不满啊。那可能很多人呢就直接说是犹大师说，那是因为受到若望福音的影响啊。若望福音第十二章第四节的确说是犹大师开始批评啊，但是呢我们要仔细念的话，这个马尔古福音是没有讲是谁啊，我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在读什么福音啊，就仔细的看福音没有写的呢就最好不要去乱猜啊，不然这个张三李四的一些麻烦啊。好，那么这边的反对者呢啊，他反对这个富有的行动，他提了一个理由说应该怎么样关心穷人啊。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对比啦，就是那就显示怎么关心穷人不对吗？当然对啊，没什么不对，但他们就不知道这个任何的比类比啊或者是对比啊都有一些限制嘛。他们现在就显示怎么这些人不明白耶稣自己根本的身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来做这个行动的人他本身对耶稣的你说这个关系啊，这个爱或者是感恩，这是不能够去描类，就直接跟穷人比，这不是一个不同的平面啊。不是说关怀穷人不好，而是这个情况我们得看看，很多是一些主观的因素，或者在绝对的客观里面呢怎么样？当然是怎么样？如果耶稣是君王的话，是神的话，那当然就超越一切了嘛，这不是一个真非常好的一个类比。但是耶稣这边呢怎么样，没有直接的讲那么多，他只是怎么样揭露了他们的内心的想法，说你们关心穷人啊是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不是真正的关心，因为你们不要关心，因为你们平常都不关心呢 啊就是我们这个我现在这个政治上也常常这么说，对不对？这个譬如说我们台湾很多这些符号嘛，这个要不要用中国这个名词，要不要挂国旗，都会承认，这个都是平常都不管的哈，但突然间对自己有利就讲一下下。这其实你看，这个古往今来任何环境都会用这一招，这样是很清楚的。反正这边耶稣怎么样，是他现在怎么样，他知道这个女人对他做的事情是一件善事啊，他说他这个女人对我做的是一件善事，换言之耶稣是保护他的啊，说就是你们为什么让他难受，让他做他正在做的，我让他做他想做，因为他做的是一件善事啊。这是很清楚啊，从这个女人对耶稣的行动里面，或者说她对这个耶稣的认识，这边暗示怎么样，这个女人她可能是认出了耶稣的身份，或者她相信耶稣是墨西亚，她才会这样子的毫不保留的，就好像我们知道在前面耶稣已经问过门徒们，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当时伯特说你是墨西亚啊，很可能这个身份啊，就当时就不能够直接的公开讲，那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这么相信的，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呢，耶稣保护他，可能说他做的事情什么，因为他对于 这个女人出于对耶稣真正的认识才做的，的确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那从第七节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给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嘛，就是说关怀穷人的确是每一个人的义务，而且是任何时刻都应该善尽的啊，不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面拿一个事情来比较，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都应该的好好的做的。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对比是什么，是耶稣的临在啊，穷人是时时刻刻大家都会有的，能有机会帮忙照顾跟关怀，但是呢，耶稣的临在却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啊。耶稣的临在是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的限制，强调什么？他现在具体的当下的临在，而且我们可以讲更进一步讲，耶稣已经意识到他现在这里边会遭到很多啊犹太的人的反对，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他自己要面临生命的威胁，甚至于死亡。所以他存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不多了，一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不像那些穷人是你随时可以在身边发现的。我今天中午在从这个来的时候，经过西门町，西门町门口常会有一些这个讨饭的了，那你看到一个人就是四肢不方便，在跪在那个，应该就是趴着了，在那个捷运的门口嘛。那太阳大太阳都晒着，然后他就头发很短，几乎没头发里面，那我就给他一点小钱了。你就看到这个那么辛苦在那边晒太阳啊，就是真的是一件，就是你就是穷人真的是时时刻刻都有，对不对啊？你随时碰到就可以要帮他，但是呢，耶稣不是，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耶稣，他就更什么样，更深的说，他这个是为了我的安葬，先做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表达嘛，所以很清楚，这边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啊，跟我们一般讲的伦理神学或实践神学呢，不能够直接套用的，我们不可以说关怀穷人跟尊敬耶稣是不能并存的，是可以并存的啊，就是我们要尊敬耶稣，崇拜耶稣，我们也应该常常去关怀穷人。只在这个突然间直接在对比的时候，这一个时刻里面啊，我们应该就是该做什么事情更重要一点点啊，不是变成一个常态的对立的对比，这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几乎每一次有机会都会关怀穷人的，最关键的故事是那一个有钱的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说我该行什么善我才可以怎么得到永生嘛。那这个人说法律他从小就守好，耶稣说什么呢？你还缺少一样啊，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然后施舍给穷人。耶稣没有说你去变卖一切，然后拿油来给我抹头，耶稣没有啊，他说你去变卖一切怎么样，施舍给穷人啊，你就有保障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所以很清楚的，耶稣不会把这个关怀穷人说跟尊敬他是形成对立，不，没有。没有，只是这个时刻里面，人们故意的，就挑衅呢，或者是让这个女人难过，耶稣才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同时，就是很清楚的，这个神学在历史这个事件啊，在历史里慢慢的发展，我们说应该是慢慢的发展当中，人们可能就发现这个女人，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几乎是先知性的行动啊。你知道，我们这边看是一个故事在叙述了。那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现在这个叙述的故事啊，并不是有人直接把这一个事件就记下来，或者拍成了纪录片，然后跟别人讲，而是人们有很多跟耶稣的生命事件相关的传说，啊，然后呢，他们透过非常不同的啊信仰团体的生命经验，非常有灵感的啊，天主圣神带领之下写成这一个文字。所以应该说是这个给耶稣抹油的事件慢慢的就发展成啊，在耶稣他真正在死亡的时刻呢，因为在这么样的一个接近安息日的时刻，而是这个这么样的以一个最重大的罪犯的形式死亡的那个刑罚里面，人们没办法做那么多本来正常人在过世时应该有的一些对待。所以说，那这个事情变成，他们就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就慢慢变成什么？ 提前做了为耶稣的安葬之事。为什么我们这么讲话是可以成立？因为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就很清楚的把这个抹油事件提前的很早，跟耶稣死亡没有关系嘛。所以有传统就发展成像马可跟马窦就发展成为耶稣的这个死亡之前的预先的抹油。那当然在路望福音里面有这么一个暗示，可是呢不要忘记啊，路望福音的那一个耶稣在死亡的时候怎么样，他是有抹油的，100斤的油啊，是这个尼科德摩跟这个若瑟来的嘛。所以你知道这个每个故事是传统他们不一样，我们这边应该要想象是在马古团体或者马窦团体慢慢的发展去重新去想这个事情，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象征性的理解啊，让耶稣的口说了哈，这个女人的行动是提前做了为耶稣安葬之时必须做的事，也因此这个妇女是个非常充满了象征意义的行动，几乎成了什么？成了一个预言啊，预言耶稣马上就要死亡啊，而在死亡时刻呢，人们来不及做人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啊。那这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行动怎么样？造成那个在场之人的误解啊，那更显示出啊这个女人的独特性啊，她对于耶稣的关心，对耶稣的敬爱啊，对她的崇敬。好，那么第九节是继续的补充啊，耶稣的话怎么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不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我们现在读这个故事是第九节最好的见证了，对不对？那有趣的是啊，你知道这个女人呢，在福音当中没有名字的啊，但这个人啊，这个人就算不知道名字，这个人却成为了一个普世啊世世代代纪念的对象啊，很特别的嘛，对不对？而且这个对象怎么样？是在传福音的过程留下来的。但人们哈，人们明白了耶稣的事件就是天主对人所行的最好的事情，那整个耶稣的对人的救援是最根本的福音啊。所以在福音书当中没有名字的一个女人，在人们传扬这个福音的内涵的过程当中，这个女人成了普世纪念的对象。有很多人哈是很有趣的，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基督徒传统里面印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纪念。有些人有名字啊，实际上是个大坏蛋呢，他也留下来了，本来可能很容易被人遗忘的，但是呢却怎么样，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天天都要念他的名字，几乎或至少每星期念一次。你们知道我要讲比拉多吗？对不对啊？从我们的眼光来看，绝对不是个好人嘛。但是当我们在练信经时，就特练他的名字啊，就谁也不会把他的名字给忘掉的，这蛮有趣的一个现象，这样子。好，那么很清楚啊，这个女人我们不知道名字哈、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一个若望福音里面说了是玛利亚啊，但是呢，基督徒传统呢，后来就把她跟这个玛利亚、马达勒拉和那个罪妇，那个曾耶稣曾经出过很多魔鬼的，变成同一个女人。但是我们知道，没有真正的经文可以100%的支持这个意见，我们很难。我想我们就保持到无名就好了。我觉得蛮像若望福音那个爱徒的啊，没有名字，没有名字，但并不是不重要啊，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好，我们看下一段10-11节啊。于是呢，那12人中之一犹大斯伊斯加略去见司祭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个写法好像是怎么样，这么一个浪费的事件啊，让犹大斯看不下去了，不是这个看不知道是不是了。好，那怎么样，很清楚是他主动，对不对？他主动去见司祭长，他主动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好，他们一听说这个事情怎么样，就不生欣喜啊。为什么不生欣喜呢？我们前面第一节跟第二节刚读过，他们在想办法嘛，还没想出来，想哎，这个是天赐良机，这样子啊。好，就取下给他银钱，他就寻找良机要把耶稣交出去啊。你看这边是犹大斯先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才说要给他们银钱啊，所以不是先谈好价嘛才决定要做啊。所以这个一般我们讲这个犹大斯出卖耶稣，当然这边因为直接碰到金钱的 问题嘛，你也没什么太严重的说不对啊，对不对？但真正出卖的概念啊，在马窦是比较清楚的，他们谈好了价码，犹大才把耶稣，才决定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样子。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内容或从历史来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特别是这个十一节啊，应该是连结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啊。那么这个犹大斯呢是伊斯加略人，他呢是十二人当中之一。我们知道在第三章十九节，耶稣的十二宗徒名单就提到他了，很清楚是那十二人中之一的哈。那么他去见司祭长，为什么去？他目的是要把耶稣交出去啊，交给他们。啊，这边没有提原因，没有说要求什么样的报酬或者是交换的条件啊。那不论如何，司祭长们却许诺要给他银钱啊。那初期的教会传统呢，就非常强调的，就坚持哈、啊，他们还是怎么样保留了犹大斯，还是原本属于那十二人团体，所以应该那名单应该是很正确的了，很有历史根据的。然后交出这个字啊，交出是翻译的非常符合原文啊。那这个交出这个字呢，的确在希腊文呢 paratidomi 这个字啊，它也可以有这一个出卖的意义，但它不是首要的意思。你知道很多外文和一个字有很多意思嘛哈、啊，就是比较非常偏的一个情况里面会用来这样的解释这样子。那么这个把犹大斯哈、啊、看成是把耶稣交出去的那一位，而这一位怎么样？是跟耶稣关系最密切的、最核心的那个团体成员之一。这当然是让人感到有点恐怖了，啊，恐怖！我们就是，其实我们蛮遗憾的。你仔细读这个全部的圣经的福音的故事里面，一直没有写出他的动机，是因为失望呢？还真的是因为看着这些人啊，对耶稣做的事情太过分呢、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们永远就留下来的一个圣经的谜了，这样子啊。我的老师哈、啊，就是我的这个博士史老师啊，他这第一部的成名作就是讨论犹大斯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写的蛮厚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不太有兴趣，这样子。那你可以看他们学者们可以写一本书出来，就是这个材料很少的部分里面。好，那么在马古的叙述里面啊，这犹大斯的事件啊，基本上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伦理的讨论了啊。他真正的重点呢，只是在于什么？犹大斯的行动啊，在救恩历史里面是有意义的。他把耶稣交出去。那你如果你注意看整个的新约传统啊，耶稣把自己交出去，天主把他交出去。啊，都是用这个字啊，就是很清表达这个天主里面很主动的一看，就是从天主看，那么从耶稣看是被交出去啊，那耶稣有这个符合天主心意时，他把自己交出去啊，然后怎么样？这个事件呢，在马古第八章的31节，耶稣在苦难预言时已经说了啊，第九章的31节也是一样，人子要被交出去，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现在看见都是这个前面的。耶稣的三次苦难预言当中所说的啊，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那在马古的写法里面，基本的那个背景应该就是这些预言啊，在旧恩历史里耶稣所讲的话呈现的天主的旨意呢，现在就一步一步的实现啊。当然犹大斯这边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我们要小心，不可以说啊是犹大斯还有功劳哦，这不是功劳，是他做的事情还是一件坏事情啊，不是一件不符合真正的我们说这真正的正义的事情。只是我们因为天主要把耶稣啊，为了拯救人，就是交了出来。那以后的事情，人怎么样的发展，我们现在事实的情况是看见的，犹大斯做这么一个执行。那么会不会有别的情况发生呢？我们无法回答这些假设性的问题，因为事实上这样发生。但是呢，从真正的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天主特别爱的这个选民，或天主所创造的人，他还是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啊，只是说应该这么说，他做这些事情里面，天主还是能够用他啊，然后实现他的旨意。即使在人努力的要弄乱天主计划的时候呢，那天主还可以维持他计划，一直往前走。这个当然是非常难讲，但是 我听过很多人有这个讲法，就是犹大是还有一些功劳啊，怎么样？不然耶稣怎么会为我们死了？怎么样？那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事实上发生的是耶稣经过了十字架的死亡，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看见了天主的救援啊。那你假设性问题可以问很多，耶稣如果没有死，就不能救我们了吗？应该还是可以了。天主还是有办法嘛，只是不是目前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假设性问题很难回答，也讨论主角对我们的神修或者这信仰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实质的帮忙呢。好，我们看下面的12到16节。好，接着他们就准备要吃晚餐了啊，这样子。好，那么无酵节第一天啊，就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耶稣对门徒们说啊，你愿意我们往哪里去？给你们预备吃逾越节晚餐。好，前面说怎么样，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跟无酵节，对不对？现在是无酵节第一天，就是逾越节的开始，从逾越节展开的，整个无酵节节期七天由逾越节展开。好，所以他们要谈怎么吃逾越节晚餐。好，门徒们问耶稣了，你愿意我们去哪里啊，帮你准备。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城里去，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来。你可以加上一个注解，男人了啊，男人啊，这个你知道这个外文里面这个有分性别的嘛哈，这个人是个男人啊，不是个一般人啊，不是一个是，不是有就是换句话说，排除了女人的可能性啊，那他才会成为一个记号嘛啊，因为拿水罐是女人的日常，男人拿水罐是蛮怪怪的啊，这样子，当然今天很多伪娘对不对？以前没有的这样子啊，你们就跟着他去啊。好，他无论进入哪里，你们对那家主说，师父问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的客厅在哪里，他必指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吧。门徒去了，来到城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给他们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晚餐。好，其实你看啊，整个的故事的发展，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到现在，他其实跟门徒们没有分开过，对不对？所以耶稣的做的每一件事情，门徒们应该都看得见的哈。但是呢，现在耶稣讲的这话是什么？是他们没有经验到的。换句话说，是耶稣才知道。那耶稣怎么样？又显了一个小奇迹啊！还记得吗？当耶稣要进城的时候呢，就是派门徒把驴子牵来，也是个小奇迹。啊，就是寻找东西，寻找个地方，耶稣预先知道一切，这样子，这是一个平行的叙述了。在最后晚餐真正进到苦难的叙述的时候，跟一开始啊进城啊整个的进城的事件的开始，都有一个平行的，这个耶稣行了一个他知道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暗号的奇迹。好，那这个经文是很，这一段是门徒们要预备逾越节晚餐啊，所以这边很强调啊，这段的逾越节晚餐或者是逾越节羔羊，那所以整个叙述呢是怎么样？从这个最后晚餐啊，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事件啊。好，最突出的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边跟这个11章的2到6节发现那个小驴子的故事是蛮平行的，蛮相似的这样子。换句话说，整个事件是耶稣知道一切。不，这边呢是门徒们主动问耶稣哪里去准备逾越节晚餐，在第11章是耶稣就派门徒们去，你们去找个驴子来，啊，这是一点小小的差别。但是我们知道，最终的关键还是什么？是耶稣他预先看见的一切要做的。好，十二节还是一开始是时间啊，这个无酵节的第一天就是逾越节，啊，就是逾越节。那么也是怎么样？那宰杀逾越节羔羊呢？其实是在这个。逾越节因为是怎么样，是从日落开始算的嘛，但它这个逾越节真正开始之前的，或者可以说逾越节前一天宰杀逾越节羔羊的，这边有点资讯的不太精确了哈，这也是一些理由。学者们认为说，这可能这个马尔谷的这个作者啊，对犹太传统不是很明白，通常这么一个这么核心的这个事件啊，写的不精确是蛮特别的，因为是犹太里面犹太最大的节日嘛，啊，这样写，这写的好像就是有点混在一起的。无论如何是逾越节，它是从前一天的晚上晚餐开始算，日落开始算的。但是呢，宰杀逾越节羔羊是在那个晚餐之前，换句话说是逾越节前一天，啊，所以说这个 无效节第一天其实就是逾越节，所以宰杀逾越节应该叫前一天，他就本来我们现在读第十二节好像同一天，好像是怎么样，好像无效节第一天就是逾越节，也是宰杀逾越节那一天，这是不对的啊。所以宰杀逾越节的羔羊是在逾越节前一天傍晚，通常我们讲下午三点钟，就有在犹太圣殿行晚祭的时候。好，那么这个是每一个犹太人都非常清楚的这个犹太的重大庆节跟他们的传统，所以这边显示一个不精确的情况这样子。好，那么有些人甚至认为说这个福音应该是写在什么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对犹太传统非常不熟，这是一个定断，这个猜去猜想这个经是福音是谁写的，在哪里写的一些根据，就是这个都这些因素显示，就是你今天要讲的话就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要今天的语言讲就是反正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他虽然写的不精确，那蛮奇怪，而且是这个事情啊，不是一般人说没关系，差一点点嘛，他们是很在意的问题，这是蛮特别的。好，那么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说了哈，那么他们现在吃的这个逾越节晚餐呢，就是这个最后晚餐，或者说最后晚餐就是逾越节晚餐。我前面跟各位讲，跟这个跟若望福音的这个传统不太一样，若望福音的传统呢是最后晚餐呢并不是逾越节晚餐啊，是耶稣死亡之后的那一天的晚上的晚餐才是当年的逾越节晚餐。好，哪一个更符合客观的历史情境，当然就不好判断这样子啊。好，那门徒们问你们愿意，你耶稣你愿意我们往哪里去给你预备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很清楚他们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要为大家预备，现在只要知道时间地方啊，跟只要知道地方就好了。好，那么十三到十六节是耶稣的预言啊，那这个情况跟前面第十一章的荣进圣城的时候呢是类似的。好，耶稣派了两个门徒啊，带着他所交付的使命以及给的详细的记号啊，你去哈、啊，看到谁一个男人拿着水罐啊，他们就达到了目的，真的找到一个铺设好了宽大的楼厅。就只再跟各位说那个。这个拿着水罐的人呢、啊，因为是男人才会成为一个记号啊。如果是女人的话不会成为，因为满街都是就不会是个记号。好，那么他们就可以举行那个逾越节晚餐了。那你可以看见其实耶稣已经知道了有人帮他们准备好了大厅了嘛，在大地方可能怎么样，材料也买好了，所以看来应该是耶稣跟门徒们是已经被等待的啊。那可以说耶稣好像神奇的预先知道了整个环境啊，包含已经准备好的餐厅，门徒们只要按着指示去做就好了。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看见啊，耶稣的死亡啊并不是偶然的在他身上发生一个不幸的事件，而是耶稣怎么他预先就看见了一切啊。那么很，现在是要走向这一个死亡，一步一步的接近他生命的结局。那从这一个晚餐厅的事件开始，好，整个经文的重点啊，当然你看见的就不是怎么样，不是这个准备晚餐的细节，而是强调耶稣预先知道一切。啊，就这是这个事件怎么样，不仅关系着逾越节晚餐，而是怎么样？跟将接下来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关，所以接下来所有的事件啊都不会让耶稣惊讶，他应该知道的。其实你可以看啊，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寻找到驴子，知道这寻找这一个晚餐的地方，门徒们应该惊讶的，啊，门徒们应该发现啊，现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的发生，他的师父知道的。所以他们不应该怎么样那么的惊讶，他们应该看见是他们师父有意识的走上前，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他们的师父是有意的要实现天父的旨意往前走的。这每一个小的这个事件其实对他们都是一个提醒，或者说是一个暗号啊，让他们在发生事件之前呢可以不要那么的恐慌。我们当然看见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啊，门徒们还是非常的恐慌。门徒们就简单说，他没有真正的明白啊，在跟随耶稣的这么段时间里面，包含生命的最后的末刻，他们真的并没有 完全或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但耶稣自己呢，他却是知道的一切，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啊，不会让他感到震惊，他只是认真的哈，一步一步的走向天国，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抗拒的时刻。我们知道的三元祈祷嘛，他有的抗拒的时刻，你是希望我们甚至可以想，他是不是跟天主讨价还价过？我们当然不能够写一切，这个也因为内心的这些波折哈，这是很难用这个文字来表达的嘛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有意识的往前走，所以这边根本的重点还不是说强调耶稣有预知的能力了，这根本的重点是怎么样？在耶稣的那个内在存在的最深处啊，是跟天主一致的啊，所以他一直跟天主在一起啊，他接受天父的派遣，他也接受过在天父的派遣当中他预先所看到的一切，他一步一步的走。所以你换句话说，他如果要放弃的话是容易的，他如果选择要拒绝的话是可以的啊，就是他要拒绝天主的旨意的话是可以的，他不是就是一步一步安排走上一个未知的道路，他就走向这个死亡了，好像完全不知情，不他知道的，但是他怎么样？他知道，而且他还愿意，这才是真正的救援的价值嘛。好，那么这个整个叙述是很清楚的。那个拿着标记的哈，那个标记拿着水罐的人啊，就这样子引导着这个他的门徒们，引导着耶稣，引导着全部的门徒们，就一起进入那个房子。那有趣的是啊，这个房子当然有个主人嘛，帮他们准备了一切嘛，也没有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蛮遗憾的，真的蛮遗憾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人物跟耶稣生命事件，特别在他的苦难事件中有非常密切连结的呢，却没有留下名字来。包括前面的一个给耶稣父母的那个女人，现在是怎么样招待耶稣，帮耶稣准备那个晚餐的那个人，那你也看见什么？看见初期教会他们真正核心的关心只在耶稣身上啊，这很清楚。只有真正他们在得救最核心的那个内容，是他们真正的关心，别的事情他们就没有。你也可以发现，所以说慢慢的，我们教会的一些很多传统里面啊，就是在这个复活事件之后，在教会一直往前走，因为末日因为没有那么快的实现，他们开始有一些渴望，知道很多很多那些核心的资料。那你想想看，连这么样的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啊。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要这样子如实的发生的话，我是很难去想象会没有留下那个女人的名字，没有留下这个主人的，没有留下这个主人的名字哈。那你可以知道说，教会留下很多传统，他定了一些名字啊人呢、啊，其实要严格的批判的话，都会找到很多漏洞的啦。当然这个有时候其实对于信仰呢情感呢反而是伤害不是帮助，所以我们没有太认真去调查那些事情嘛。我前面跟各位举的例子嘛，玛利亚马达勒拉跟玛利亚这个伯大尼是不同的女人啊。那东西你这个弄清楚以后呢，好像觉得这个信仰好像觉得它少一点情感，因为我一直这么相信的，还蛮痛苦的，后来你发现不是，对不对啊？因为过去的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讲的人像大圣偶尔的教宗，他是充满了热情在讲的。我现在讲的就是一点热情也没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了。就真的是，我说我们这边稍微是还是希望有点客观的这个理论基础来探讨嘛。那这大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证据，你发现这么样的核心，这么核心的人物，跟耶稣生命是这么关系，我们居然不知道名字。那别的东西你觉得那个名字被拿出来，可能都是一些他们就是很大的热情，但是呢他真正的考证是很弱的，这可以想。好，无论如何这么样，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他们每年都知道在重大的节日有各地都有人来，特别是犹太人在历史里面，他们这么多的人各种理由啊，就到真到国外去了，对不对？他们从国内的人要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还有很多外国的在侨居都要回来，哪里住啊？以前没有像今天那么好的旅馆系统，没有啊，大部分都要在当地有人可以接待的了。 啊，或者他亲朋好友，或者是什么善心人士一样。所以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他们环境比较好的，他们都很乐意的。在犹太的传统几乎是义务啊，接纳朝圣者啊，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到了这边，他们也还必须过节嘛。他们你知道这个在这个处记写了吗，就是每个家庭要怎么样准备一只羊嘛，要一起过节，然后主人在这家里面长辈啊，要在吃过节时要讲这一段故事嘛，所以每一家都要庆祝的。那既然这个朝圣者从外面，他就没有家嘛，就要有人帮他们准备。那耶稣这个故事其实那个传统一直延伸下来的了，他一定有地方吃那个晚餐。那这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了一个耶稣好像是神奇式的预见的一切奇迹式的发现的一个地方啊，可以让他们准备这个晚餐。当然这个故事是表达耶稣他知道一切，他现在见到这个苦难他是知道的，这是重点。对，那个人是谁就不是重点，就没有再写下来了。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一次跟各位开始讲这个逾越节晚餐他们怎么样进行的。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晚安，谢谢各位。